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1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星期五拉开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发表讲话。虽然贸易分歧挥之不去，但是与会国仍然发表了三年来第一份会议联合公报。美中两国在内的21个环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出席了由马来西亚主办的虚拟峰会，他们承诺不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帮助因为新冠大流行而陷入低谷的全球经济。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会后对记者说，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已经被新冠疫情所掩盖。在联合公报当中，各国的领导人说，他们认识到建立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并且致力于推动新冠危机期间的经济增长。由于美中贸易和投资等问题上的分歧，2018年的亚太经合峰会仍然是未能够达成联合公报，而去年计划在智利召开的峰会亦都因为该国国内发生骚乱而取消。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开始退出多边机构，为中国书写亚太商业规则留下空间，中国藉机是笼络各国，抵消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特朗普在约两个钟头的闭门活动当中说，将会致力于是通过强劲的经济复苏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还强调了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地位。因为特朗普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出席亚太经合峰会，亦都是他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首度现身国际会议。白宫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特朗普在演讲当中重申美国将会继续从新冠疫情当中实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复苏，并且通过强劲的经济增长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还强调了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地位，包括美国成功开发了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特朗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通过了亚太经合2040布城愿景。特朗普说，这个愿景将会使到自由和公平贸易成为未来20年的亚太经合会议的议程重点。习近平在同场的讲话当中呼吁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支持多边主义。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将在这个周末就怎样应对导致全球衰退的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全球疫情，以及怎样在新冠病毒得以控制之后的复苏管控是进行辩论。这次会议的重点议程是为无力负担费用的低收入国家购买和分发疫苗、药物和检测试剂的购买和全球的供应。欧盟将会在星期六敦促20国集团成员拿出45亿美元提供帮助。路透社引述一名参与为期两日的峰会准备工作的官员说，这次会议的主旨是进一步加强应对疫情的全球合作。沙特阿拉伯是这次峰会的东道国，但由于全球疫情影响，这次峰会将以虚拟形式举行。欧盟就未来怎样准备提出一部有关全球大流行的协约。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会在星期日对20国集团说，国际协定将会有助于更快更有协调地作出应对。美台高层官员11月20号星期五在华盛顿和台北同步启动首次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双方并且签署备忘录，为今后持续这个对话建立基础。由于新冠疫情，这个高层对话以美台两地视讯和在华盛顿实体会议方式举行。在华盛顿的实体会议部分，美方由主管经济增长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主持，参加官员包括亚太助卿史达伟和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南恩等人。台湾方面有经济部次长陈永琪一行人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一个新闻稿当中说，萧美琴在开幕仪式当中和南恩签署了备忘录，为持续进行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建立更深化与全面性的经济合作关系奠定基础。克拉奇和邓振中除了共同见证备忘录的签署之外，亦都透过相互致函表达对这个备忘录的支持。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的信函就由陈永琪代为转交。 新闻稿话，呢次对话双方讨论嘅议题包括全球健康安全、科学与科技、供应链重组、投资审查、基础建设同埋能源、5G 等议题。台湾外交部星期六话，对总统当选人拜登领导嘅新一届美国政府支持长期寻求双边贸易协议有信心。台湾外长吴钊燮喺啱啱结束嘅美台经济对话之后，谈及进口美国肉类决定得到跨党派嘅支持。佢仲谈到美国国会两党50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启动与台湾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吴钊燮话，佢认为来自国会两党嘅支持仍然牢固，佢相信佢哋对台美自贸协议嘅支持将会延续到新一届政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内阁层级嘅环保处处长惠勒计划下个月率团访问台湾，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五证实这个消息，这个将是今年八月以来第三位访问台湾的美国高级官员。台湾话乐见惠勒的来访，中国外交部话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五在立法院表示，惠勒将会应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邀请来台湾，双方将会讨论环保议题的国际合作。他说台美互动一直升温，而且往来密切，台湾乐见此事，相信台美关系会更好。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星期四亦都证实了惠勒访台这件事，萧美琴并没有对惠勒何时抵达台湾提供更多的细节。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他是在2019年交后时邀请惠勒访问台湾的，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访问计划推迟。惠勒的发言人邱伊特对纽约时报说，美国环保署还在规划访问台湾的行程，双方将会在海洋保护、空气品质、海洋垃圾以及兒童健康等議題方面進行合作。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惠勒計劃率領一個10人的代表團在12月5日的那一個星期訪問台灣3日。此外，惠勒還將會在特朗普總統任內訪問4個拉美國家。惠勒將會是今年8月以來訪問台灣的第三位高級美國官員。而在这个之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和副国务卿克拉奇分别在8月和9月访问了台湾。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五说，美国曾经在2014年派遣环保处长麦卡锡来到台湾访问，今年阿扎尔部长以及副国务卿克拉奇相继访问台湾，这些都彰显了台美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亦都符合美国两党2018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的精神。他又说对美国各层级官员的来访，台湾都表达欢迎之意。而针对惠勒的访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和台湾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接觸。中方敦促美方慎重妥善處理涉台的問題，以免損害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在有關重要領域的合作。他又說中方將會根據形勢發展作出正當必要的反應。2014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派遣衛生署長麥卡錫訪問台灣，那個是自從2000年以來訪台層級最高的美國政府的官員，但是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美國加大了與台灣的往來，包括簽署多項的有台的法案，多次對台軍售並派遣高級官員訪問台灣，這些舉措都引發了中國的不滿。中國在阿扎爾以及克拉奇訪問台灣的時候，頻繁出動軍機繞台飛行，甚至飛越敏感的海峽中線。克拉奇訪台的時候，中國甚至在台海附近發動實戰化的演練，向美國和台灣示警。就在台灣證實惠勒訪問台灣的消息之際，首屆美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20日在華盛頓舉行，台灣由經濟部次長陳正奇率團訪美，美方就由今年9月訪問台灣的副國務卿克拉奇主持。另外， 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圖米在19號表示，他計劃這個星期推出新的決議案，支持美台自由貿易的協議。他還認為華盛頓應該接待台灣總統蔡英文訪問美國，進一步深化美台雙邊的外交關係。台灣外交部就回應表示，目前還未有安排蔡英文總統訪問華盛頓的規劃。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在美國新舊政府即將交替之際，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說，將上任的新政府重新審視前任政府的政策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但他希望包括軍售在內的多項對台政策可以持續被新政府採納，因為這個是美國自己利益所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在去年年底才卸任的薛瑞福，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推动多项涉及台湾安全的举措，包括退台军售过程常态化以及改变国防部印太事务的组织结构。在11月19号星期四，他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关于如何加强台湾威胁中国能力的报告，就是《大卫与巨人：加强台湾的威胁与人性》的视讯会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讲话。薛瑞福說，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國防戰略以及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命定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並以此作為國防機構的組織原則，這是極為重要的策略。他自己幾次進出政府，知道美國龐大國防體系要朝同一個方向向前推進有他的困難，但是這個國防戰略它是一個機會，令到整個國防組織這樣做，因為它清晰程度前所未見的。他又說，同中國的競爭不是一個最優先的事項，不是美國優先事項的其中之一，它是唯一一個美國必須專注而且要準備應對的優先的事項。薛瑞福說，即使新政府會要有自己想要採用的政策或者是名稱，希望這種政策清晰度以及優先排序都能夠被保留下來。以台灣來講，對台軍售程序的正常化非常有幫助，它令到美國能夠協助台灣增進它的整體防衛的構想，亦都有利於台灣編列預算，不是好似過去總是將多筆軍售的案件包裹在一起，成為一個龐大目標而引起北京的不滿和抗議。此外，目前是專門研究亞太安全議題的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主席的薛瑞福說，他在任的時候，印太安全事部門進行重組，為同中國的競爭設立了中國事務副助理部長這個職位。可能一些人並沒有注意到，他們將台灣移出那個部門，他們目前有一個副助理部長主管東亞事務，這是一個負責盟友和夥伴的部門，那個副助理部長主管日本、南韓、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台灣。他說，這個組織重整是一個心態的改變，令到主管這個地區的副助理部長將台灣視為美國的夥伴，有他的單獨的考量，而不是美中關係的附屬。這樣做除了令到台灣能夠作為美國夥伴一起解決地區問題之外，亦都有實際的作用。他允許副助理部長訪問台灣，而不需要在反美之後面對中國解放軍的對口，亦都便於同美國其他盟友夥伴討論彼此間的共同的議題。他亦都希望這個組織結構能夠被保留下來，使到目前的政策軌道能夠延續下去。美國駐美代表蕭美琴對這份報告的及時發布表示感謝，他說，正如報告名稱所比喻，台灣正是那個有自信有智慧的年輕戰士大衛，最終將會克服一切困難擊敗巨人。這個比喻亦都提供了一些啟發，比正是在華盛頓面對駐戰黨的戰貓，戰貓就是蕭美琴對他自己本人的自喻。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楊蘇棣亦都是這份報告的作者之一，他亦都提到大衛與巨人的比喻，表示大衛只有一個石頭用來對付巨人，但是台灣就有三個，一個是民主，二是興盛的高科技經濟，三是美國的支持。 针对美国之音问到，北京是否在拜登政府上任的时候以军事行动加大对台湾的压力，来到测试美国的新总统，以及拜登会有何反应的时候，杨苏蒂答复说，如果中国在未受挑衅之下攻击台湾，而美国就不去介入，美国不如卷起铺盖离开亚洲算了，因为美国可能会失去第一岛链，失去日本，他简直不能够想象美国会坐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另外一位报告的作者，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格雷森亦都表示，美国新政府的首要挑战是在于如何发展出一套有连贯性的政策。他说，不似冷战时期前苏联经济封闭一般，今日全世界很多国家和中国有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能够以反对什么作为原则，而是必须以支持什么作为基础，才能够结合民主力量共同面对中国的挑战。在中国宣示他不可侵犯的核心的利益的时候，同样坚持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譬如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除了杨苏蒂之外，这份报告的作者还包括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他们在报告之中对台湾如何加强威慑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就是锐实力和军事力量、硬实力，向台北以及北京以及华盛顿提出了十多项政策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台湾自身的军队改革，以及台湾国安组织结构的改变。简而言之，就是台湾的武装力量、战略的概念、组织以及资源必须现代化，以便能够应对当前的威胁，令到盟友及敌人知道台湾有能力自胜。对华盛顿报告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延续美台新启动的经济繁荣伙伴的对话，并且考虑和台湾洽谈双边贸易的协定。此外，报告又认为美国对防卫台湾的承诺更为清晰，对威慑及稳定极为重要。随着解放军能力增强，美国被认为缺乏防卫台湾的承诺，可能进一步壮大北京胆量使用武力解决台湾的议题，最终的威慑是政治性的。报告建议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在和国会协商之下，以强化彼此经济、政治及军事合作关系的眼光，来到重新审视当前的台湾政策。这些包括对中国发出早期的信号，表明美国不会容忍任何恫吓或者攻击台湾的威胁或者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备受各界的关注，到底中国和美国在新冠疫苗的竞赛上哪个占上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近来捷报频传，继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宣布该公司与德国 BioNTech 联合研发出有效率达到 90% 的新冠病毒疫苗后，另一家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宣布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效性高达 94.5%， 而且更易于储存。最新的数据显示，辉瑞的疫苗有效率能够达到 95%。 而在中国，新冠疫苗的研发被赋予政治和外交上的意义，为率先研发出疫苗并投放国际市场，中国政府允许民众大量接种尚未完成有效性和安全性检验的新冠疫苗。美中两国的新冠疫苗研发工作究竟处在什么阶段？这些疫苗的安全性如何？对于要求争分夺秒的研发出一款安全有效的关键疫苗，美中两种不同体制孰优孰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红英表示，辉瑞与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联合研发的疫苗，以及莫德纳研发的疫苗，都是采用了基因技术，亦都就是核糖核酸 mRNA 的新疫苗制作技术，即用遗传密码来做疫苗。他说，这些遗传密码可以用来编码蛋白，从而使人体自然生成免疫反应。研究者将 mRNA 疫苗打入体内，疫苗进入人体细胞后，就能够告诉人体细胞产生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 这个刺突蛋白能够刺激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针对新冠的抗体，同时亦都能够刺激免疫的 T 淋巴细胞，从而达到识别被新冠感染的细胞并将其杀死的目的。如果患者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样不单止体内产生的新冠抗体能够消灭病毒，同时有记忆力的被激活的免疫毒性 T 细胞亦都能够杀死病毒，这样就能够起到预防新冠感染或者病人感染新冠病毒疫情减轻的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疫苗生产厂商的新冠疫苗研发工作虽然起步较早，但目前几款候选疫苗均未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学教授方国栋表示，两家比较领先的中国疫苗和生产技术企业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科技都选择了采用传统的病毒灭活的疫苗技术研发疫苗，其背后的考量是能够快速大批量生产，但后来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和强硬手段有效控制住疫情，导致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下降，因此疫苗的第三期临床试验只能搬到海外。方国栋说，相对来讲，中国对疫苗的临床试验，官方的报道直到10月20号为止，中国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一共入组了6万人，也都就是6万人。对于中国庞大的疫苗计划来讲，这个数字不是很大，不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中国的几款疫苗都尚未完成临床试验以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但中国政府已批准民众在紧急使用的原则上大规模接种，而民众亦都愿意接种处于试验阶段的疫苗，甚至是通过排队托人找黄牛的手段。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红英表示，中国民众对新冠疫苗的热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众对这种疾病的重视。他说，他总的感觉中国民众对新冠的重视程度确实比美国民众要高很多，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有机会早日接种疫苗避免感染新冠。陈红英说，他可以理解这些普通民众会想方设法早日接种还在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而试验疫苗是否安全，这个是政府以及科研机构还有卫生监管部门的责任。同时前面两期临床试验应该也都是基本保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否则疫苗一般不会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同时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有很大的一个群体愿意参加三期临床试验，因为只要是有个体愿意，同时亦都签署了免责同意书。这样陈红英说，他认为这个同美国几万人参与三期临床试验的想法和做法没什么不大一样。当然中国这些民众或者是想早些抗疫，防止患新冠深切，愿意自己出钱排队找关系来打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一般是制药公司给钱给普通民众参与新药或者疫苗的临床试验，同时签署免责同意书。在临床试验过程中，陈红英说他相信中美的科研和监管机构应该都会认真地做这件事，做好风险的把控。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方国栋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国药企研发的疫苗的正面宣传造成民众盲目相信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从而出现了竞相接种的场面。方国栋说，这样中国的他觉得一个是体制上面国情上面决定了中国的宣传疫苗总的是比较积极正面，就讲这个疫苗如何的好，如何的有预防作用，而它的毒副作用是如何轻，数据讲没问题等等。这样一来，中国民众只是听到的是方国栋可以讲话是一种的声音，所以大家对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多少的思考余地，所以大家都相信。 排住隊或者托人或者是黃牛等等的手段渠道，希望得到接種。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國際開發署代理副署長約翰巴薩星期四在智庫東西方中心舉行的在線活動上表示，國際開發署在太平洋島嶼國家增加了人員數量，加大對該地區的資金援助，以應對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的報導。
美國國際開發署代理副署長巴薩說，國際開發署正是處理兩項援助，以幫助太平洋島嶼國家減緩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影響。這兩個計劃是美國最新設立的太平洋美國基金的首批援助的項目。美國今年較早時宣布，為印太戰略下的太平洋承諾援助計劃新增2億美元的資金，其中7800萬美元用於印太地區的新項目，1.3 億美元幫助地區應對新冠疫情。太平洋美國基金是新的項目之一，撥款金額是1000多萬美元。巴薩說，過去幾個星期以來，美國國際開發署還宣布了其他多項的援助，包括帕魯的海底光纜修建的項目、巴布亞新畿內亞的電力合作的項目，以及加強所羅門群島競爭力、自然資源和環境管理的項目。他說未來幾個星期和幾個月還會有更多的項目推出。巴薩說，他們致力於為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這個共同的願景投入資源和努力，他們正是在這些承諾之上加倍投入，準備啟動3個新的地區項目，這些新項目一起將會對地區產生重大的影響。美國國家開發署亞洲局助理署長斯哥羅地亞第二說，他們希望他們能夠選擇他們的發展路徑，而不是被強加或者好像其他國家一樣可能深陷不可持續的債務。這些舉措被視為旨在壓制北京在太平洋島國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去年所羅門群島和另一個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和台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建交。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後，北京又加大對太平洋地區的外交的努力，包括承諾提供檢測試劑盒和防護的設備。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在星期四的討論會上說，中國是這個房間裏面的大將，使到當地的區域穩定、經濟穩定正是受到威脅。他又表示，美國所做的和所要傳達的訊息就是美國將會支持主權、保障自由以及維護經濟穩定。在這個之前有報道說，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畿內亞陷入了債務的泥潭，他對中國的年度債務償還額到了2023年的時候將會大增 25%， 達到6700萬美元。除了經濟的援助，美國亦都在其他方面不斷加強與太平洋國家的關係。今年8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阿斯帕訪問帕魯，體現了這個太平洋島國具有的特殊的地緣戰略的價值。美國防長在這個之前從未訪問過帕魯，雖然有來自北京的壓力，帕魯仍然與台灣以及美國保持了穩固的聯繫。帕魯總統雷門格索在埃斯帕訪問期間要求美國在該國建立軍事基地。帕魯和旁邊的馬紹爾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和美國簽署有自由聯合協定，美國一方面為他們的防務和發展提供援助，一方面可以不受限地對這些地區進行軍事的訪問。去年特朗普總統在白宮會晤了這3個國家的領導人，這是第一位這樣做的美國的總統。蓬佩奧去年還到訪另外一個太平洋島國密克羅尼亞，成為首位訪問該國的美國國務卿。密克羅尼亞和中國建立有外交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表示，为了反制中国对美国威胁所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在过去一年成果显著，并且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项行动的目标，应对和阻止中国的违法和恶意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11月启动，由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牵头，联邦调查局等多个部门亦都参与其中。这项行动计划的目标包括对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且起诉，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和恶意海外影响力的活动。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之中说，过去一年司法部在反制中国以美国为代价来到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系统性的行动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的进步。虽然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司法部致力于向那些盗窃或者非法获得有助于推动未来发展的美国知识资本的人追责。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哈里斯托弗雷说，中共窃取敏感信息和技术不是谣言或者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些是切实的，是中国政府协调行动的一部分。中国行动计划正是为了阻止这种行为。联邦调查局几乎每10小时就有一宗与中国相关的反情报案件的立案，他们将会继续采取强硬行动应对中国的违法的活动。哈里斯托弗雷今年较早时表示，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渗透无所不在，美国在调查的大约5000件反间谍的案件里面，几乎半数与中国有关联。司法部长巴尔曾经指出，在所有的联邦经济间谍起诉案当中，有大约80%据称从事了为中国政府牟利的行为，在所有商业活动盗窃案件之中，有大约60%与中国有关联。中国行动计划的负责人、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今年较早时接受美国的媒体 Political 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司法部希望全美94个司法辖区每年都能够提起与中国有关的诉讼。北京方面否认相关的指控，指责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是政治操弄和麦卡锡主义。在中国行动计划启动2周年之际，美国司法部总结了这项行动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在优先调查经济间谍和窃取商业秘密案件方面，司法部表示，自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以来，总共起诉了5宗经济间谍案件以及10宗和中国有某一些关联的窃取商业秘密的案件，其中在过去一年之中有3名被告在盗窃商业秘密案件之中认罪。司法部尤其提到对中国国有企业福建晋华、台联电公司和几名个人窃取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光美科技商业秘密的刑事指控。台湾联电公司上个月认罪，同意支付$60,000的罚款，并且协助美国政府调查被指控的福建晋华。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说，台湾联电公司的案件是中国抢劫、复制和替代战略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这个战略就是抢劫美国机构的知识资本，复制摄取来的技术，然后试图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上面替代美国的机构。司法部表示，中国行动计划还制定了执法战略应对非传统的情报搜集者，也就是美国学术界自由开放的传统容易被中国利用。司法部又说，行动计划采取两方面的策略应对这个威胁，一就是提高学术机构对中国威胁的认识，二是对那些故意欺瞒当局他们与中国之间联系的研究人员提出控罪。司法部又说，在过去一年当中，联邦检察官对10名隶属于美国研究机构的学术人员以欺诈、虚假陈述、偷税等罪名提出指控，目前已经有3人认罪。这些被起诉的研究人员多与中国的人才计划有关联。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副检察长阿当希基说，虽然加入人才计划本身并不违法，研究本身可能亦都并不总是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但是他们知道中国利用这些计划，譬如众所周知的千人计划，来到招募可以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研究的人士，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司法部表示，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今年还起诉了6名隐瞒军方背景、 在美國學習的中國軍人。司法部指出，在這些調查和指控曝光之後，美國國務院關閉了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並且有一大批未披露身份的和中國軍方有關聯的研究人員逃離了美國。司法部又說，過去一年美國在反擊中國海外情報活動方面亦都取得了諸多的成功，譬如2019年11月，一名前中情局官員因為合謀向中國提供國防情報而被判19年監禁；2020年8月，另一名中情局的官員因為相同控罪而被逮捕。此外，美國公民彭學華和新加坡公民楊俊偉因充當中國間諜而分別被判48個月和14個月的監禁，另有8名中共獵狐人員被司法部起訴，其中5人被逮捕。司法部說，聯邦調查局仲和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合作推出教育影片，提醒公眾當心中國情報機構會利用社交網絡招募美國人，尤其是通過了安全審核的現任或者離任美國政府的僱員。在打擊中國惡意網絡活動方面，司法部今年起訴了多名入侵美國信用報告機構意達傳真的中國軍方的黑客，以及涉嫌入侵新冠疫苗研究公司的機構和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關聯的人士。司法部說，在和中國安全部有關的一宗案件之中，2名密謀者在馬來西亞被捕。今年五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下屬的網絡安全和機構設施安全局仲發布警示，研究新冠病毒的機構可能成為中國網絡破壞活動的目標，並且呼籲這些機構採取必要的保護的措施。司法部仲提到，在應對中國惡意外國影響力活動方面取得的成果，包括利用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增加中國外國影響力行動的透明度和曝光率。司法部說，過去一年來展開的 FARA 創下調查的新高，新的外國代理人年登記量自從2016年翻了1倍，其中中國媒體的登記數量創下了紀錄。司法部又表示，今年還通知一家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的中國媒體，他們並沒有充分披露在美國運營的情況，該媒體隨後補充了申報的內容。司法部並沒有說明是哪間中國的媒體，但是從新聞報導來看，應該是中國日報這家中國官媒今年6月補充提交了 FARA 的文件，第一次披露了向美國媒體支付的廣告和印刷費用等的詳細的信息。白宮4月份發布行政令，正式確立了電訊小組對於外國電訊公司的審查，由司法部擔任常任主席。電訊小組是一個由司法部、國土安全部以及國防部官員組成的美國國家電訊安全審查小組。司法部又說，電訊小組今年建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撤銷給中國電訊美洲的執照，這些是該小組第一個基於國家安全的撤銷的建議。電訊小組之後還建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不要啟動即將建成的一條海底電纜直接連接香港的部分。司法部表示，他們過去一年來還致力於落實外國投資風險審查更新法案，聯合領導了重要的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審查事項，包括對中國公司合併美國一家酒店管理軟件公司的並購。特朗普總統之後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了這一項中長石基收購 Stay and Touch 公司的並購案。司法部說，除了上述犯罪執法活動和行政命令的落實，他們還深入企業和學校，通過各種項目以及活動讓他們更好地保護自身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一名旅居美國的律師維吾爾活動人士在參加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的一場視訊研討會的時候是屏幕被黑，目前還未有人站出來對這次的校園演說遭到干擾的事件負責，學校正在對此事進行調查。近年來有報告發表說，中國對美國大學施加的影響和干預正在逐漸增加。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在華盛頓報導。
旅美律師維吾爾活動人士萊漢·阿薩特 正在参加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布兰迪斯大学的一场视讯研讨会。研讨会的题目是文化灭绝，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政策。就在阿萨特正在进行演讲时，他的电脑屏幕突然被黑客切入，他的 PPT 即演讲稿投射片上被绿色和红色的笔写到虚伪，谢谢你的两个小时的放屁方言全是假的，太可怕了，我试住不去看屏幕，因为全部是用红笔写的大字。阿萨特对美国之音回忆，这一场研讨会由布兰迪斯大学的学生组织，邀请五位来自学术界和法律界的专家来讨论目前中国的新疆政策。作为演讲嘉宾之一的新疆问题学者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对美国之音说，在研讨会之前，该校的校长办公室、组织学生的导师以及学校的多元平等办公室收到了很多中国学生的抗议信。号召这些中国学生发信的是该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A， 他们在微信中发表声明，指出研讨会的题目文化灭绝是非常严重的措辞，并且说这个是一次面对中国片面的带有批判性的学术活动，将使中国学生群体感到不安全，并提供了一份抗议邮件的模板，鼓励中国学生致信学校管理层取消这次的活动。校方并没有取消活动，研讨会如期举行，但是当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鲍文德开始演讲时，有人播放了中国国歌，米华健回忆说，然后就是在阿萨特演讲时，我想是有人用了 Zoom 视频软件的书写功能，在他的演讲稿投射片上面乱写乱画。过去几年，他就这个题目进行了数十次的演讲，这个是他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扰乱。而最令人反感的是扰乱是针对维族人阿萨特女士，他探讨的就是其中的国际法含义和他被当局错误判监禁的弟弟。米华健在推特上写道，阿萨特平日在华盛顿特区担任国际诉讼律师，专门处理反贪污和国际调查案件，他同时亦是一名维吾尔活动人士，四处替自己失联四年的弟弟发声。他的弟弟伊克帕是一名来自新疆的创业家，在2016年代表中国赴美参加美国国务院举办的领导力培训项目，但是他在结束培训后返回新疆后失联。阿萨特通过美国议员了解到，伊克帕被以煽动民族间的仇恨判刑15年，目前还未有人站出来对这一件校园演说遭干预事件表示负责。一名来自布兰迪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A 为保护其隐私使用匿名，对美国之音说，他80%肯定这个是中国学生做的。他说 CSSA 在很多他所在的群发布了上述的抗议邮件模板，一些群里面对话原文出现包括，兄弟去 Zoom 冲了他，拉个群，如果如期举行就冲了他的字眼。做这两件事的人没有在群里面公开露面，他亦都不太可能想出第二些国家的学生有什么理由去 hack 这个 panel。 他说 CSSA 的公众号简介是注册于驻纽约总领馆，但是不知道这件事件有没有事管事宜。记者联系了布兰迪斯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截至截稿前都未有收到回复，该校媒体办公室亦都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阿萨特表示，学校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最近几年，在西方大学里面频频出现中国学生抗议事件，他们反对并试图阻挠在校园内传播不符合中国官方立场的观点。2月11号，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特多什受邀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发表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演讲，期间遭到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一份由32位学者撰写的报道称，中国使馆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即 CSSA 阻止西方校园内 关于被中国官方视为敏感的活动， CSSA 还充当了中国学生政治同伴监督的渠道，甚至会对学生的家庭成员施加压力。美国威尔逊中心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美国大学施加的影响与干预正在逐渐增加。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高教的现象包括通过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抗议美国学校邀请的演讲嘉宾，要求取消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讨论会，通过留学生搜集高校师生言行，用威胁拒绝研究者的签证以换取研究者改变学术议题等等。阿萨特说，他的经历就是这份报告的一个体验。阿萨特说，他认为这次的事件是中国政府的长臂插手美国校园的最佳例证。虽然我们不能够证实这个跟中国使馆或者政府有关，但是阿萨特说他认为肯定有人在背后给这些学生开了绿灯。他说他不认为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学术或者是职业生涯，从事这种显然是侵犯他人言论自由和个人空间的行为。CSSA 的影响力使一些美国高校感到头痛。中国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些高校的经济命脉，他们通常缴纳昂贵的全额学费，亦都有助于促进校园的多元化。很多高校 CSSA 会在网站上提到他们获得了中国领事馆的支持或者指导，但否认他们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外界很难找到他们明显与中国官员协调的书面证据。中国留学生 A 说，他不喜欢被 CSSA 代表，他不认为这个平时没有做什么事公众号里面推测的求职和 GRE 被考广告的组织可以代表他。他认为他们的发声和他们与官方的关系使 A 学生感觉到他对他政治倾向的表达会是危险的，以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不能够在公开场合反驳这些人，制止他们，这个使留学生 A 觉得很无力。阿萨特说，虽然这一次经历使他难过，但是在研讨会进行问答环节时，有中国学生站起来对他表示歉意，还有中国学生在推特上向他留言道歉并鼓励他，使他感到暖心。他说他希望受到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能够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成为他们的敌人。米华健教授亦都表示，这一次研讨会的中国名很多，他很开心看到这些的中国学生，因为他们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米华健表示，虽然看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留学生民族情绪的新闻报道，但是就他个人的经历，中国学生经常给他最大的惊喜。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重点扶植的半导体龙头公司清华紫光集团本星期经爆债务违约，分析人士说这个违约事件可能只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所浮现的冰山一角，而中国的半导体国产化进展恐怕都会因此出现警讯。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
紫光11月16号星期一全村无力偿还一档价值13亿人民币约2亿美元的私募债后，债信评级立即遭断崖式下调，又因恐有交叉违约之余，拖累旗下多档债券的交易价格连续两日暴跌，最后导致其他尚未到期总规模约 24.5 亿美元的四档债券在星期三即11月18号起在香港交易所暂停交易。针对此一大型国企的债务危机，市场投资人莫不期待中国政府出手挽救。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不至于全盘兜底，但应会提供融资，让紫光有能力提出让债权人满意的还款计划。不过，基于官方对半导体业的支持，他们说最后出手将紫光收归国有亦不无可能。自今年2月北大方正集团爆出20亿人民币的债务违约以来，安徽外经建设、华信方舟、 华晨汽车、荷兰永汇控股等九宗国企连环暴雷。据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简称中经院）统计，总违约金额近160亿人民币。不过，这个尚未加计算其他还在确认中的债务，例如据澎湃新闻报道，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方正集团，截至十月底申报的总债权金额就超过2300亿人民币。紫光算起来是第十宗，除了已经到期的13亿人民币债务外，据公司上半年的财报显示，截至六月底，紫光还有高达1567亿人民币，约238亿美元的有息债务要还，其中52%，近820亿人民币的债券将于明年上半年陆续到期。身为半导体龙头的紫光若无力还债，很可能步方正集团的后尘，被迫宣布破产。这个使得不少的媒体纷纷以中国科技神话再度破作破，或中国半导体梦碎来形容之。对此，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近来对国企债务的兜底作风已经有改变，要求投资人要有自负风险盈亏的承担，以免推升投资人有恃无恐的道德风险。不过，紫光是中国重点扶植的半导体业，因此他认为官方任其违约破产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泽说，过去只要债券发生危机，他们投资人都认为政府一定会兜底，这样这种道德风险的问题就会越来越重。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希望说投资人要自负风险，不过因为好像紫光集团这么大，又是国企，吴明泽说他认为官方不至于真的会出手将他救起来，而是可能做一些融资安排，俾紫光集团可以提出一啲还款计划俾投资人或者银行接受，但如果真嘅唔能够接受嘅话，可能就係政府去整个收归国有。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亦都认为，官方应该会注资救紫光，但係佢以畏毒字眼形容呢种嘅纾困。佢话因为经营不善嘅中国国企本嚟就获利能力差，在经济下行的情势下更难发挥销售力，此时官方再给多钱亦都只是越帮越坏。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则说，紫光用这种财务困境绑架官方，官方应该会被迫从税收和资金等面向争取让紫光有被重组的余地。不过他亦都质疑中国政府连一些地方公务员的薪金都给予拖欠住，到底还有多少余力可以救紫光？他批评说，紫光和方正一样都是中国注定要破灭的科技神话，而且诸如紫光等国企都是权贵阶级或者所谓的民间股东中饱私囊，掏空企业并债留国家的工具。谢田说，一些民间股东相当于清华身上的锥，都将清华咬光，自己掌半了，全部的债都留给清华。紫光的最新股权显示，清华大学旗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清华控股公司仍然持有紫光51%的股权，而其余的49%股份则由现任董事长赵伟国所代表的建坤集团在2009年起持有至今。虽然紫光现行账面上还有价值达3000亿人民币的资产，远高于达2020亿人民币的总负债，但该经济学者说，未来紫光若进入破产重整，所有的资产将会被打折变现，届时恐怕面临资不抵债的绝境。此外，三位分析人士都说，紫光只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中经院的吴明泽说，中国企业的发债规模自200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快速攀升，虽然北京政府在2017年采取了一系列去杠杆化的措施以减缓其年增幅度，但亦都因为去杠杆化的政策， 使中国企业变得不易举债，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随着2018年美中爆发贸易战，再加上今年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吴明泽说中国企业近两年不得不再度透过发债来维持营运。吴明泽引述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指出，截至九月底，中国企业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64%，亦即约162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同期间，中国整体债务则约占 GDP 的270%，亦即约有267万亿之多，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负债近200万人民币。随着北京政府推出耗资近100万亿的新基建计划，吴明泽说中国未来的负债水准恐怕只会升不会跌。吴明泽表示，中国企业债的风险一向都高，再加上公司体质往往不佳，评级亦都难以精准反映，属于长期的弊病。尤其诸如紫光等大型企业的违约事件算是比较严重的警讯。不过由于北京有较多的行政手段可以控制市场，因此吴明泽说未来两三年中国企业债应不至于失控。他说例如北京去年先是透过禁升令来打房，后又怕房市泡沫破灭，于是制出禁跌令来维持房价的稳定，亦都在度避免房企破产或者房企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的现象。除了企业债，地方政府的债务亦都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另外一个大风险。吴明泽指出，虽然财政相对稳健的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度清理地方债，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烂到一塌糊涂，债务透明度尤其长期受人诟病，若再加上隐藏性债务，清理起来恐怕困难。根据中诚信国际信评的评估，截至2019年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可能有高达43万亿人民币的隐藏负债，加上正式公布的债务，合计总债务达67万亿人民币。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谢田教授亦都悲观表示，今年以来包括紫光在内的中国国企连接爆出债务违约事件，已属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若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风险之高已不容忽视。他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断的扩张，还在增加冗员，地方政府通过很多的融资平台在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的时候累积了大量的债务，这个亦都是一个大危机。此外，紫光深陷财务危机还体现了中国在半导体国产化、去美国化的进展上所遭遇的极大困境。紫光仗着国家基金的资源，自2012年以来未立足研发，反靠并购投资和债权融资来做大，总资产几乎翻了5倍。紫光如今虽然总计入股6家上市公司，包括2家港股和4家上海 A 股的上市公司，但其中中芯国际受到美国政府的晶片技术出口管制，未来的营运前景恐难以乐观。而其他子公司在制程上，就连中低阶的晶片链都可能得花上10年的时间才能够建成。紫光董事长赵伟国自己近期亦都形容过，中国半导体产业局面过热，但集中在低层次竞争，而且中国半导体业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坐冷板凳还要坐10年。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包括紫光和前一阵子破产的武汉宏芯都是官方重点扶植的半导体厂商，身上亦都背负着中国半导体自立国产化的重大使命。不过他说在美中科技角力之下，中国的半导体业正面临着所谓卡住颈的困境，首先包括缺乏优秀的半导体人才，其次半导体设备的自给率不高，一年有高达46%的半导体设备都要靠进口取得，尤其前端的晶圆设备受到美国的封杀，严重卡关。最重要的是关键的核心晶片和技术都还掌握在美国手上，换句话讲， 中国半导体技术原本就严重落后美国，而家又被美国封杀。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